第一节起，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姐妹，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有名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杀法老国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杀巴萨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一起26节，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感谢主。有请吴牧师。
刚刚我们读的这篇诗是诗篇里面很特别的一篇，是一个彼此对唱的一首诗歌。刚刚我们这样读，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怎么样想哈。传统上认为这篇诗呢，很可能是在以斯拉记第3章10和11节所记载的一段历史有关。那段历史呢，是讲到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园呢，就重建圣殿哈。因为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已经完全被巴比伦人拆毁了，他们回来就重建圣殿，垫好圣殿的根基，于是他们就开始歌唱啊。然后呢，圣经这样子说的，他们彼此唱和，彼此嘛啊，所以有这个啊，有利未人，有百姓啊，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非常可能这首诗就是当时他们所用的，然后留下记录啊，那就是利未人讲一段或者唱一段，然后百姓回应一段，就好像刚刚我们有弟兄有姐妹这样子回应。不论如何了，这首诗歌的确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一个观念，是什么观念了？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感谢称谢，是不是啊？啊，称谢也是称赞，也是感谢，或者说也是赞美，也是感谢嘛哈。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是谁啊？这位耶和华神，是不是啊？哦，是了是了。其实我们华人文化哈，是不是一个感恩的文化？你觉得？ 知恩图报，是不是啊？我们很多这样的成语，是不是啊？知恩图报，感激不尽，饮水就怎么样啊？思源啊，一饭之恩呢、啊，每饭不忘，是吧？你请我吃一餐饭，以后我自己吃饭的时候，每餐饭都记得你啊，那就这个意思了，是不是啊？啊，所以啊，这个滴水之恩呢，怎么样以报啊？涌泉以报，是吧？哇，你给我一滴水，我用泉水来回报，是不是感恩啊？是吗？啊，不过成语这种成语越多的文化哈、哦。就是要表示说越需要提醒啊，也换句话说，很可能啊，很可能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所以才这么多这种成语啊，是不是啊？啊，不论如何，信了主之后哈、啊，其实我们实在应该学习感恩呐、啊，是不是啊？啊，学习感恩，有时候我们不能感恩呐、啊，有一个原因呢，这个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吧？啊，有可能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哈、啊，觉得，哎呀，我有的还不如他，要感他们去感啊，要恩感恩他们去感恩我有什么好感恩的啊？有时候我们这种什么心情啊，这个叫做不知足不满足心情是吧？那么就无法感恩了哈、啊。哎呀，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真是有意思，我从这个故事学了很多智慧。这故事是。拉比啊，犹太人流行的一个故事 啊，这故事说什么呢？说有一个人，他的职业呢是敲石头的石匠，整天敲石头的，很辛苦哦，这个工作是不是 啊？敲石头不是只有敲石头，还要搬石头啊，搬啊，敲啊，所以很劳累了。每天生活哈、啊，就啊，整天在叹气之中了 啊。然后呢，特别看到哇，有时候啊。敲石头做什么呢？盖房子嘛，给谁盖呢？有钱人盖房子啊，所以看到那个买房子的屋主的时候，哇，心里实在生出无比的羡慕啊。然后呢，他有一天就这样想了，说这个敲石头啊，盖房子要给那个大有钱人，一个富商盖房子。他心里在想，呀，假如有一天哈、哦，我就是他哈、哦，哇，我一定感恩了。那这个是寓言故事了啊，你不必去追究真假的啊。有一天他真的，哎呀，真的啊，真的成为那个富商，哎呦，不得了了啊，哇，很有钱了啊，哇，出走路都这样走的啊，可能肚子也大起来了那个时候，走路这样走啊。不过呢，有一天呢，他在这样到处走的时候，很自满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有个官啊，当时的官员啊。还坐着轿子哈，抬着轿子哈，从他面前经过哈，哇，他心中不其然的就生出一种感觉了，羡慕的感觉了。他本来有的感恩的心又没有了，这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有什么好感恩的呢？还不如他是吧？哦，整天给他抬轿子给人家坐。”他说：“假如我有一天哦。”成为那个官的话，那我就实在感恩了，是吧？啊，再说这寓言故事啊，你不必追究真假啊。哎，有些人真的做了那个官了，坐在那个轿子上给人家抬了，哇，好威风哦！哇，他心中很满足了，很满足，很满足哈。只不过他突然间感受到什么呢？哎呀，坐在这个轿子上啊，犹太人的轿子跟我们的有点不同啊，啊，他的轿子就好像一个椅子抬上来这样啊，没有顶的。所以呢，那天走在大太阳中啊，晒得要命啊，热得要死。于是他就想了，心中又有一点，啊，这个不满足了。他说：“我做官是不错了哦，不被这个太阳晒得要命啊，热得我要命啊。这样好不好？假如我有一天哦，做了那个太阳的话，哇，那我就更厉害了，是吧？哇啊！再说这寓言故事哈，不要问真假。”有一天他真成为那个太阳了，哇，不得了了，高高在上，整天去照人家，照人家，哇，不喜欢谁就照谁，哇，很满足，很满足啊。突然间有一天啊，有一朵云啊，吹到他面前了，于是他的阳光呢，他就射不过去了，他想照谁也照不了了，所以这个太阳呢，又有一点不满足了啊。他说：“哎呀，有一天我应该做那朵云呢、啊。”
再厉害的阳光也能够挡住它。假如有那一天，我就真是感恩了啊、哦！那么，真的，它成为那朵云啊、哦！哇，好伟大！对着那个太阳笑，是吧？你再照了，再照了啊！透不过我，哇，很神气啊、哦！那么那朵云呢，就这样子飘飘飘，突然间，它很想挡太阳的时候，一旦大风来一吹，怎么样，就把它吹走了。这个云又不满足了哈、哦。哎呀，我是很厉害，可以挡住阳光。不过呢，受不了那个风啊，那个风就把我吹走了嘛，哈。所以控制不了风。假如我成为风哈，那我就更威风了哈，真的威风了啊，成为风了不是威风了啊。于是呢，他真的成为那一阵风了，哇、哦，他真是无所不在了，是吧？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嘛，风啊，风吹哪里就哪里了。不过有一天，那一阵风啊，又不满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块大石头啊，怎么吹他也吹不动了，是不是啊？风再吹也吹不动了啊！菲律宾的那个台风另当别论了、啊，那个大石头在里面，他怎么吹也吹不动。哇，这个大风开始失望了，开始不满足了，于是又生了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假如我是那块石头的话，我就风也不会动了，多么雄壮啊，是吧？于是他就做了那块大石头了，哇，这时候似乎最满足了。不过那块大石头有一天听到有一个声音，叩叩叩叩叩，有个石匠啊，打石匠来敲石头啊，就把这块大石头一敲为二啊。于是这块大石头又不满足了，他说，假如我是那个石匠的话，我就满足了。听懂了吧？就回到原点了、哦、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拉比传奇，拉比的一个寓言故事啊。不过真把人心的某些真相描写出来了，是不是啊、哦、你也可以写另外一个的，是不是啊、哦、当然是所有的都是寓言啊。不过的的确确教我们一个重要功课呢，我相信每一位都在座的都明白这个功课。这功课就是啊，人要有感恩的心呐、啊，必须要有个先决条件。这先决条件呢，就是不必羡慕别人了，是不是啊？以你神给我们的为满足啊，这样才有感恩的心嘛。不然永远没有感恩的一天哦，对不对？啊，哎呀，我看到万长的头发，我就不能感恩啊，是不是啊？哎呀，我看到谁的车子我又不能感恩了，是不是？我看到谁的年龄我又不能感恩了哈。哇，看到江山的身高我又不能感恩了，是吧？哇，每一个人假如这样比，永远没有感恩的一天，是吧？不过假如我们以神给我们的为美好的话，那么就更有感恩的心，同意吗？同意。那么这首诗啊，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跟启发了哈。为什么哈？可能我们刚刚这样子彼此对唱的时候哈，你已经发现了这首诗歌啊，第一句是讲什么？为什么要称谢主啊？为什么？第一句说是什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什么？因他本为善啊！请注意啊、哦，这首诗歌教第一节就教一个重要功课了啊、哦。我们常常要感谢神的时候呢，常常是因为感受到哈，神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在我身上，是吧？啊，譬如神哇医好我的病嘛，那当然感恩嘛哈、哦。神让我这个工作很顺利，感恩了，是吧？啊，神让我这个身体健康，感恩了，是吧？神让我顺利毕业啊，感恩了，是吧？啊，神让我这个工作老被老板称赞，感恩了啊。哇，神的作为奇妙啊，感恩了。不过这首诗当然有讲神的工作，等一下，不过他第一节就讲，不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工作，而是神是哪一位神，他本为善。换句话说，我们实在要学习不要只看神工作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要学习他是谁，我们就应该心生感恩。他是谁呢？他本为善，他是一位良善的主，因此这样我们就应该感恩了，是不是？
真的了，真的了哈，哦，真的哈，啊，用一个人间的不能够相比的比较了啊。假如你有一位老板，那位老板是好老板哦，看到你都微笑的哈，他不用做什么你都觉得很满足，是不是啊？你有感觉吗？假如你遇到另外一位坏老板，虽然年终还是给你加薪了，不过是不情不愿的，先损你半小时，讲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之后很不赖也无可奈何的，好了，虽然你这样，今年还是给你加了500块，你怎么心里什么感觉啊？很大不同嘛，是吧？因为你了解到这个对象是不是良善，这不是很明显吗？好，这个是人间的，不能跟神比的了啊。那么神的良善远远超过人间任何一位良善的人的良善。那么这位神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称谢耶和华的。我们是信从了跟随了一位良善的神呢，因着这样我们应该感恩了，就应该这样感恩了。那么这首诗歌第一节不是提神做了什么，而是神的本质是一位良善的神。的确让我们的思维回到这首诗，就学习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他的属性。第二第三节呢是讲他的地位，是不是？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换一句话说，我们需要感恩，因为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啊。讲完这个第四节开始呢，就开始来转过来来看什么呢？第四节，由神是谁？一二三节哈，马上转为思想神所成就的是什么。当然诗人一定会写这个，不过在写这个之前，一二三节是提醒我们因为神是谁而感恩呢，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样的神而感恩呢，是不是？好，那么第四节完了之后，第五节了，五到九节非常明显啊。五到九节讲什么东西啊？创造嘛，是不是？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称谢那照大光的，是不是？他照日头管白昼，他照月亮星宿管黑夜。神的创造，他是创造主，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感谢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是这位创造的主。有时候我感受哈，我不知道你哈，我是这个华人传统哈，华人传统啊，一切是讲比较讲实际的，是不是？是不是？你觉得吧？啊，我们是要讲比较实际的啊，这是我们的文化造成啊，所以呢，很讲究实际的这种文化的人啊，比较少美感啊，你觉得吗？比较难得去欣赏美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倾向啊。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了，不是这样讲哈。华人里面有很多很会美学的人，当然大有人在了。不过这个普遍来讲，我们比较讲 functional， 是吧？只要有那个功能就好了，美不美那是其次了。原因有的，有原因，因为过去我们中国历史多少苦难嘛，吃饱就不错了，还什么美不美呀，是不是？是嘛？这战乱中的民族是这样的。不能够，很容易了解的了，很容易了解，不过正因为我们是在这种文化中成长，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实在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就是欣赏一下这位创造主，他所创造的美丽的，那么这里说什么呢？这位诗人，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哇，神造天，你有没有一天举头望天，看一看这个天，然后向神说：“主啊，谢谢你造天。”可能我们举头望天那个时间都没有了，太忙碌了，是吧？太忙碌了啊！有一天真的静下心来啊，偷得浮生了，不用半日了，5分钟就可以了，
五分钟好好看看这个天呐、啊，真奇妙了啊！我有一天比较心情安详的时候，我就这样子看了、啊，我这样站在那边啊，我是这样看了、啊，这样看了、啊，这样看、啊，然后又这样子看了、啊、哦、啊，很有好处的嘞，一方面做运动，是吧？啊，实用的文化就是这样啊。我就发现，我才发现哇，原来天是一个大盖子盖住我这样啊。我平常也知道了啊，不过我那天真的亲身体会，原来这个穹苍的奇妙呢，真的嘞，我们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啊，去体会一下神创造天地的美善。这位诗人再次提醒，下面他有很多轰轰烈烈的内容要我们感恩了、啊。不过先讲，除了他是谁之外，现在讲的就是他是创造的主，为他所创造的而感恩了、啊。站在这片大地上，要不要感恩了、啊？真是啊，哦，啊，特别我有一个小小经历啊，这个经历就是哈、啊，哎，我是小移民嘛，啊。13岁就坐了一艘大船啊，啊，这个穿过一个风浪蛮大的台湾海峡，摇摇晃晃晕船晕了3天之后，终于靠岸了。上岸的那一天那一刹那哈、啊，你不知道何等快乐啊！终于站在一块不会动的地上，哇、哦，那个感觉哈、啊，除非你在大浪中几天几夜之后，你才能感受。站在一片不会动的地上也是一种恩典呢，真的嘞、哦、真的哦。那么这里说，哎呀，为什么呢？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地是在水以上，你同意吗？不同意啊？不然为什么有地下水呢？为什么我们挖井呢？挖井是向上挖还是向下挖？向下挖，因为所以地是在水以上是对的、哦，早就有了这个圣经了，是不是、啊？真的，真的啊。然后呢，因着这样也要称谢，真是称谢了。这个奇妙的结构之后就讲到日月星辰了。哎呀，求主恩待我们这些一切很讲实用的民族哈、啊，你跟我哈、啊，实在应该多多花一点时间啊，去看看这个创造之美好。然后学习为神所创造的献上感恩啊！哎呀，献上感恩啊！等一下你出去啊，试看看学习一下好不好啊？啊，举头看看天了啊，啊，看看树了啊，看看满地的落叶了啊！你家可能门口也很多落叶了，是不是啊？哦，你觉得很讨厌了，整天要扫叶子啊？不过也应该感恩呢。假如这个叶子不落下来哈、啊。明年我们可能就没有树了，为什么？下雪把那个树叶这么多，会把树压垮，你知道？那雪很重嘛，落叶是准备下雪啊。那神的安排多么奇妙呢？扫扫叶子，感恩嘛，啊，是不是感恩了？应该如此啊，这个是神的创造而感恩呐，啊，感恩。之后接下来又是讲另外一个主题了。不只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是很普遍性的啊，给予每一个人的。但是第10节开始却给我们看见感恩的这个原因呢、啊、就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专注了。第十节，从第10节开始一直到22节是为一个重要的，为很多重要的事件而感恩了。第10节开始，你一听一读就知道了，只要有一点点旧约背景，我们就能明白这讲什么，是不是啊？第10节，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10、11、12节讲什么？讲以色列人一个历史，是不是啊？什么历史啊？出埃及，对不对？离开埃及，是吧？把法老，哦，法老不准他离开，哦，法老 捆绑嘛，这个是约束，不准他们离开，因为这一群是外国免费劳工啊，是吧？啊，怎么可以给他们走了？所以抓着他，一直不批 visa 了，是不是？啊，没有了，那时候没有 visa 了，不给走就是不给走了，法老是吧？不过神用十灾呀、啊。哎呀，你有兴趣赶快回去看出埃及记旧约哈，神用十个巨大的灾害，最后一个灾害就是这个杀长子之灾，包括动物头生的全部死了。哇，埃及人一看不得了了，再不让这群人走啊，完了完了，于是就给他们走吧，出埃及了。这个就是这里描写的神使这群人领他们从他们中间出来，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带他们走，对不对？这个叫什么？救赎嘛，哦，出埃及这个主题，整本圣经其实就远远的，默默无声的预告着耶稣基督在新约时代带领信他的人出埃及嘛，离开捆绑嘛。埃及代表是捆绑嘛，是不是？罪的捆绑嘛。那么信了耶稣还有没有捆绑啊？罪的捆绑释放了啊，有没有其他捆绑？可能还有啊，我们有个性上的捆绑啊。啊，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哎呀，我也是一个悲观的人，被悲观所捆绑。不过信了耶稣改变了，是不是、啊？改变了，我捆绑就解开了。这个悲观思想就好像法老一样，不给我走，你知道吗？他永远要约束我，使我更悲观。但是耶稣基督啊，这个带领我们出埃及，新摩西了，新摩西带领我们离开埃及，所以我们的捆绑可以得自由了。有时候是恐惧了，是吧？有时候是我们的性格了，哎呀，性格啊，有时候是我们的一些习惯、脾气啊，成为我们的捆绑啊。但是这首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从这些捆绑中得自由出来的时候，要不要感谢啊？当然应该感谢了。所以这是一个拯救捆绑得自由的感谢之恩了啊。再来了，再来更容易了，13-15节了。称谢那分裂红海的，他领以色列人从当中经过，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吧？这个是讲什么？出埃及之后过红海了、哦、那么你今天有没有过红海啊？当然没有过那个时候一样的红海了。不过过红海所代表的是一个意义呢，这个寓意就是、哦、绝处怎么样啊，逢生啊，是不是啊？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哇，来到红海的时候，发现法老在后面反悔了，派兵来追，没有路走啊，后有追兵，前无去路。这时候神把红海分开，哇，大能的手工作嘛。所以神使人在绝处逢生啊，绝处逢生的是不是恩典啊？当然是恩典了、啊，没有路走了。不过柳暗花明怎么样啊？又一村呢、啊，船到桥头呢，啊，就值了，啊、真的哈、啊。神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哈、啊，有时候这个是哥林多前书讲的，在我们实在承受不起的时候，神就开出一条又生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走过去。因为他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主，真的哈、啊。当你经历过这个，要不要感恩啊？当然要感恩了，因他的慈爱怎么永远长存哦？这个是什么呢？绝处逢生的恩典嘛。啊，过红海哦，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真实经历了，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了啊。反正后面有兵追嘛，啊，前面没有路嘛，现在有路了就走吧哈、啊。其实这个太单纯去想，过红海哈、哦。神不止把那个路分开呢，路分开哈、哦、还不够呢，这个绝处逢生哈、哦、不只是把路打开，而且是也鼓励这一群要过海的人勇敢走上去呢，是不是？假如不够勇敢，哎呦，这能走吗啊？哎呦，这个从来没走过的路呢，能走吗啊？那这样子还是没有得救了啊，弟兄姐妹啊，神为我们开路，你要勇敢走上去。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红海，于是呼求神啊，开路啊，开路啊，结果神开了一条路哈，我们还在叫神啊，开路啊，开路啊，哎，不是开了吗？你不走，真的、哦、你想一想你的人生经历啊， 我们觉得神要给我开路，不，神已经开了一条路吗？哎呀，太难了，这条路要过去，等一下水倒下来怎么办呢？人能够被神蒙受神的恩典，红海打开，这是其中一个恩典。第二，神也给我们勇气走上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也是一个大恩典，对吗？你敢走上一条你没有走过的路啊，那真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真是出了埃及过不了红海啊，那就整天被法老追啊，逃得很辛苦，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是出了罪的捆绑了，没有错了，出埃及了嘛，出埃及了。不过神已经红海打开了，就让神顺着神的带领走下去啊。走下去是什么意思呢？神给我们一条路就勇敢走，虽然那条路我们没有走过了，但是当你愿意踏出一步走下去你就越走怎么样，越光明。不是说这个红海成为水变成冰了，结冰了，它不倒了，不是。你怎么知道不是呢？因为等一下法老的兵来的时候，那个海会不会淹下来啊？会呀，水还是有重新复合的危机了。不过神这条路是他开的话，你就不用怕了。什么时候复合了？那在神的手中，神为我开的路，我就走上去。左看右看是蛮危险的我在一个高高的自动仓储的仓库的一个窄走道走过一次我才能够稍微体会，两边都是货堆得高高的那个都是自动那个机械手堆的，堆得很高。我走在当中那个小走道的时候，我也会怕会不会一箱东西掉下来把我砸成肉酱那现在不是货柜了，现在是水呀！你看到水这样子，你敢走过去？靠着神的恩典走过去，以色列人就这样过红海这是第二重恩典，是吧？神开路是一个，你愿意走上去也是一个，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啊，要感恩啊！神开了路，让我们大胆走上去因他的慈爱什么永远长存，绝处逢生啊！之后十六节了。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等等等等。这里是讲什么呢？出埃及的时候了，是不是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了，这个要感恩啊！旷野漂流舒服还是不舒服啊？哎呦，旷野漂流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旷野走过了他们在那边兜来兜去，都不到一条出路了。你有没有迷路的经历啊？不知道下面怎么办现在比较少了，现在有 GPS 了一迷路按上去就走了，是吧？在 GPS 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出门都要看地图，对不对？先找好的，是吧？慢慢后来有电脑地图就容易一点以前都是纸本的地图要看看你那本是不是 update 的，是吧？路常常在改的，是吧？你有没有这种看地图找路的经历啊？哎呀，实在困难了迷了路了，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你不知道在哪里，你就找不到怎么走嘛，就是这样。旷野漂流就是这样，他们连地图都没有的，他们没有地图了，没去过的那个地方。那也要感恩吗？感恩啊！你只要知道旷野漂流是什么背景，就了解为什么要感恩了。因为神本来不要他旷野漂流的，是不是？本来他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应该就要到迦南地了，只不过这群人信心不够于是就不敢进迦南了。你看了神开了路不敢走上去，就这个后果了。真的，本来好好一条路就进迦南就完了，他们就不要不敢走不上去，于是就要漂流漂流。圣经记载神忍耐他们四十年，请问神容忍我们是不是一个恩典？是不是恩典？神没有马上叫那个大风刮了飞走了的，神容忍他们四十年，所以是恩典。神给我们 second chance， 是吧？第二次的机会，神给我们一个容忍的恩典。之后呢，进迦南就击杀
这种各个王呢，这里记载了从十七到二十节了，那是战争得胜的恩典了。在美国，
哦，这种经历，我想你一定有了啊。为什么呢？你有敌人了，要打败他，你打不败他，你就没办法生存了。就是跟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一样的遭遇呢，对不对？战争得胜，哇，感恩了，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呐。诗篇
二十三篇说，耶和华在敌人的面前呐，怎么样？
为我们摆设宴席啊，不是摆两碗小菜哦，宴席哦，
宴席是庆功宴的意思，意思就是神为我们扫除敌人，啊，靠神的力量打胜仗，而且还有庆功宴，庆功宴是神为我们摆设，这个就是
这里讲的战争得胜啊。然后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们最容易感恩呐、啊。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什么呢？一起读好不好？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对吧？
当然感恩了，
承受产业嘛，还不感恩是不是？
赐下产业的恩典啊，
在这里的每一位，我相信你都能经历这个恩典。你想一想，你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是拿几个皮箱的？几个？有人一个啊，最多两个啊，第三个要 charge 了嘛，是吧？是不是？那么你一家两口呢，就四个了，是吧？现在呢，你家有几个皮箱？不能用皮箱计算了，是吧？是不是？要不要感恩？要不要感恩？当然要感恩了。现在啊、哦，那些十年都没有用的东西啊，存在地库啊、地下室的，都不止两个皮箱了，是吧？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感恩不感恩了？感恩喽！神赐下
产业嘛，是不是应该感恩？当然感恩了。那么二十三、二十四节要不要感恩？他顾念我们在什么卑微的地步？二十四，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哦，低潮来了。
这首诗是讲整个以色列历史，从创造开始，是吧？之后呢，从出埃及开始讲神的拯救，之后呢，过红海，之后呢，旷野漂流，之后呢，进迦南打败敌人，是吧？之后呢，领受地业，哇，感谢主。不过以色列历史不是在这里结束的，以色列历史是下面越走越低潮，最后到一个地步，那就是什么呢？亡国啊，被掳啊。这首诗这两句讲到被掳啊，在一个低微的情况，
人在一个人生低潮中啊，要不要感恩啊？
这个就考验我们了。那么这个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怎么样呢？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人在卑微的地步，被掳啊，根本没有国家，还要感恩吗？要感恩啊，因为就算在卑微中，他顾念我们啊。假设啊，
你也同意这首诗啊，是以斯拉记第三章那个背景，他们彼此对唱所用的一首诗的话，那么这种心情就很自然的明白了。为什么呢？他们是不是被掳啊？但是归回是不是啊？是不是神顾念啊？是啊，顾念不只是归回，还重建圣殿啊，是不是？所以神在卑微的，在我们卑微的时候顾念我们啊，还给我们留下一条生路啊，意思就是，是不是啊？要不要感恩呢？
感恩啊！
啊，在你的人生中一定有低微了，低微不一定是地位，是困难呐、啊。啊，你的教授最不喜欢你的时候了，啊，你的老板最挑剔你的时候了，啊，你的亲人最误会你的时候了，低微了，啊，就是低微了。不过神在这个时候，当我们愿意依靠他，他还是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要不要感恩呢、啊？
感恩啊，是不是？人在低微中、低潮中，仍然感恩， 所以二十五、二十六节成为一个结论一样，他赐食物给凡有血气的，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呢。所以要称谢天上的神呢，神的慈爱在百姓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恩典呢。所以最后是一个，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做结束了。好了，我想
一个分享，你从这首诗学一个功课好吗？我们一起学好吗？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是不是出现在每一节的后半部啊？那么我们刚刚这样分享了哈，每一段的经文都有代表性的阶段，对不对啊？当然这是以色列历史的，不过你把这个以色列历史哈看成，你把以色列这个民族看成一个人哈，其实也有代表性的嘞。从创造开始啊，从你生在世上啊，你也经历人生不同阶段了，对不对啊？那么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可以在每一个阶段中看得见，包括高潮啊，战胜敌人，包括低潮的时候，包括困难来的时候，包括旷野漂流的时候，是不是啊？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感恩。不过你把这首诗整个看完之后，更应该学习一个人感恩哈，不要只看局部啊，要看整体。整体是什么意思呢？整个以色列历史充满，每一个阶段都充满感恩，虽然每个阶段都有眼泪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低潮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是用一个大局来看的话，那我们更看见神的恩典哈，的确历久不衰啊，你的慈爱永远啊，永远长存到。在过程中有时候我们看不太清楚，但是当事过之后我们再去看，的确看见神的智慧大过人的智慧。我在我人生经历中学了一个功课，还在学了，不过已经学了一点点了啊。我刚刚讲我是小移民，对不对？小移民啊，十三岁离开我的家乡。那个时候啊，我已经小学毕业了，小学已经毕业了啊。那我们就申请要去啊第二家乡。不过呢，我们的申请呢非常的不顺利，从人的看实在不顺利。我们有一个朋友啊，我爸爸有个朋友。他跟我们同时申请的，他也有一个孩子跟我年龄完全一样，同年的。然后呢，他们也申请，我们也申请啊。我们要去第二家乡的时候，结果他们很顺利哦，哇，看到我们都非常羡慕，哇，马上哇，很快很快很快很快，哇，一下子申请半年就通过，然后就拜拜，先走了哈。啊，我们这个叫做 left behind 啊。哎呀，好可怜哦！我就看到他走了，哎呀，我还在这里，我已经小学毕业，又不能进再上去读了，马上要走，你很难吧？啊，那就自由玩乐半年，没有读书，没什么，没干什么事啊。那么他就去了。我呢，我们迟了半年了，这个是不是一种延后啊？从人看是不是不顺利嘛？是吧？真的，真的，哎呀，那半年我不知道干什么事了啊，整天真的是游手好闲啊，然后人看好像浪费半年了啊。不过呢，当我慢慢过了这段时间回头看啊，我才发现，哎呀，人生在神的手中呢，你觉得是不好的事啊，不一定的呢，为什么呢？我的这位朋友啊，因为很顺利嘛啊，很顺利啊。于是他就在1967年六月左右就到达第二家乡登岸啊。他跟我同年嘛，所以他也刚刚小学毕业嘛。那么这个六月份到岸啊，马上就要开学了。小学毕业下面读什么？初中啊。哦，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初中要考的嘞，你知道我咱们澳门小地方啊，我们的教育系统跟台湾很大不同啊。我还记得 直角几度啊？我从来没有学过的，你们有学过吧？鸡兔同笼啊，我从来没有学过的，啊，我这些都不会啊。所以啊，我那个朋友一到步就要考初中，请问他会考得上吗？谁都知道了，考不上，于是他就走入人生另外一条路啊，他就这个叫什么披甲从军啊，他去读军校。我迟他半年呢，啊，我是在他是1967年6月啊上岸，我们呢往后半年，1968年1月啊，我们才这个获准这个入境啊。那我已经小学毕业了半年了，我应不应该考初中了？人家已经开学半年了嘛，要插班也不容易，所以人家那个朋友就说，你不要考了，你再回去小学哦，再读下半学期哦，再读了，为什么要再读你知道吗？哎呀，关键性时刻，因为那一年的9月开始，初中就改制不要考了，就叫国民中学，叫国中，你知道吧？啊，你假如是从台湾来，你就知道这段历史。当我再回小学又读半年之后，我就顺顺利利不考试的进入国中。你知道这个差别多大吗？假如我跟他同时登岸，我跟他的命运应该是一样的，志同道合，就弃甲从军了。那个时候啊，军队啊是很难信耶稣的，你知道吧？信仰控制得很严格的。但是我走上另外一条路的时候，我终于有一天遇到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人生一个大改变。请问延迟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就要看你怎么看哦。神的手要延后一件事情，有时候反而是美事啊，对不对啊？每到我在座没有一个人跟我一样的，我这一点可以夸口的，我有两张小学毕业证书。
谁有
两张小学毕业证书举手？没有吧？你看吧，我很夸口的，我有两张小学毕业证书。当然这是笑话，重要的是我学到一个功课，在你人生感觉是挫折的时候，你要从神的眼光去看，凡事有神的美意，你要有这个信念。所以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在这种我们不太愿意看见的困境中显出你的美意。我也为这样遭遇的人，我的祷告也常常是这样，求主显出你的美意，一定有的。为什么呢？第一节，因他本为善，多重要啊！这节啊，你要相信他是善良、纯全、守约、施慈爱的神，在他的手里面一定有美意的，虽然美意不一定显明。假如你要想找圣经另外一个人物，你回去你可以去看以斯帖。以斯帖记也有一个人，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叔父啊，莫迪改啊。我不要多讲，浪费时间了，你回去看，我要引起你兴趣，你回去看以斯帖记，看莫迪改遭受一次人生的不平待遇，结果神怎么祝福这个不平的待遇，这个待遇使他起死回生，就因为神的延后。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感受神的延后？你等不及神为什么这么久？有时候神这么久有美意哦，真的，求神在你和我心中显明他的美意，于是我们可以像这位诗人一样说什么，因他本为善，一起来好不好？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感恩节马上到了，求恩典的主帮助我们擦 常常用这样的心情称颂主的恩典，
因为每次我们称颂，我们就更知道主恩长。愿主恩长久与每一位同在。回去做一件事好吗？
找一天在你的停车场看看天，为神的创造感恩，之后回到你的房间安静思想，为你的救赎感恩，为你人生在不同阶段中，你有时候是非常兴高采烈不跟人家讲都睡不着的那种场合感恩，也为一些你默默隐藏在心里甚至也不想跟人家说也没有心情跟人家说的那种情况向神感恩。不是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本为善。当我们深信他本为善的时候，我们就更能经历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度每一天的生活，因为如此的感恩的心正是你要我们去学习也是去经历的。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于是我们可以过一个感恩数算恩典更是知恩图报的侍奉的人生。谢谢主的恩典。人的话语是很简短很短促也会结束，我们恳求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每一位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